约翰师傅的奇遇。乔治啊，重返大地，迎面遇到了缝纫师傅老约翰。老约翰手里正拿着城堡总管的红衣掌。看到小少爷，他惊奇地大叫起来：
天哪，您不就是七年前掉在湖里淹死了的白国乔治王子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一定是他的灵魂，要不就是鬼神了。
我的约翰师傅，我不是什么灵魂，也不是鬼神，我确实是白国的乔治。我以前还去过您的铺子，向您要过一些小布头，为我蜜蜂的娃娃做裙子呢，难道你忘了吗？约翰奇怪地说：
是呀，我的少爷，您真的没有淹死呀？哦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，您的脸色可真好啊。您记得我的小孙子皮埃尔吧？那年一个礼拜天的早上，他还爬到我的胳膊上，看您在王后身边骑着马打这儿经过。可他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了，他真能干活，还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。上帝保佑，他的模样就像我和您说的这样，没有夸张一点儿。少爷，自从您失踪后，全城的人还以为您掉到湖里被水妖吃掉了呢。我的儿子要是知道您回来了，那不定有多么高兴啊。别人一说起您被淹死的事儿，他可机灵了，就用世界上的宽心话安慰大家。先生您知道，全城的人都为您伤心呀。从小我就看出您是个不寻常的孩子，有件事儿我到死也忘不了。有一天呢，您来向我要一根缝衣服针儿，那时您还小，我怕您会用它扎伤小手，就没有给您。可是您却无所谓，说您要到森林里去采来松树上漂亮的绿针来代替。哎呀，我到现在想起来这些话还笑呢，这些话都时时的在我耳边回响。现在我的小皮埃尔口齿也很伶俐，他现在当木匠师傅，能够为您效劳了，少爷。
我以后要修桶，就去找他，不找别人。约翰老师傅，您知道蜜蜂和王后现在怎么样了？
哎，您还不知道吗？七年前，就在您掉到湖里的那一天，蜜蜂公主也不见了，她被山里的小矮人抢走了。全城的人都说，这一天克拉利德城失去了两朵最美最高贵而娇嫩的花，从此王后就再也没有安宁过。世界上最高贵的人也和最普通的老百姓一样，也有自己的苦啊。我们全是亚当的后代，人无高低贵贱之分吗？王后天天巴望你们有朝一日会回到她身边，急得头发都白了，成天闷闷不乐。春天到了，她还是穿着黑衣裙，常常独自在林荫小路上徘徊。虽然她心里很难过，却从未失去过一线希望。少爷，虽然他到处打听不到你们俩的消息，但他总是梦见他的女儿。 知道蜜蜂还活着。
好心的约翰滔滔不绝地讲着，这时乔治一听说蜜蜂是被小矮人抓走的，就听不下去了。他想是小矮人把蜜蜂抓到地底下去的，可是为什么有一个小矮人却把我从水晶牢房里救出来呢？看来这些小矮人很不一样。我的救命恩人和抢走我妹妹的绝不会是一种人。他告别了约翰，他一个人边走边想，怎么才能把蜜蜂救出来呢？他穿过城堡，一路上路边的女人们纷纷地涌向门口，交头接耳地议论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是什么人。他们觉得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极了，但当有些胆小的人认出这就是7年前淹死了的白国王子时，还以为他的魂魄显灵，吓得一边逃走一边不停地在胸前画十字，祈求上帝保佑。一个老婆婆说，
赶快给他泼圣水，将他身上的那股亡灵的毒气冲掉，他才会昏倒在地上。快把裁缝师傅约翰找来，叫约翰立刻避开，否则他会把他活活的扔到地狱里去的。
好好看呀，老太太，
一位市民说，
王子和咱们一样是个活人，可能比咱们还更有生气，瞧他嫩的像一根春笋，绝不像从阴曹地府里跑出来的游魂，倒像是从一个漂亮的宫殿里出来的，他一定刚从远方归来。老太太，弗朗科不就是这样吗？他也是远道从罗马回来的。
有个做头盔叫玛格丽特的女工，看到乔治这么英俊，忙扔下手中的活，跑到里面的闺房，跪在圣母像前，自言自语地祈祷，
圣母呀，保佑我将来也有一个像这位王子一样英俊的丈夫吧。
乔治回来的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传到了王后的耳朵里。她正在花园里散步，像往常那样徘徊，听到消息后她心里砰砰地跳个不停。这时见林荫小路上所有的鸟都唱起歌来，
回来了回来了，白国王子把家归，把家归把家归，儿女全靠母亲喂，母亲喂母亲忧，乔治不在王后愁。
这时弗朗科飞快地走来，恭恭敬敬地对他说，王后，白国的乔治并没有死，他已经回来了，我正想把这件事变成一首歌。还没等弗朗科说下去，鸟又唱了起来，
回来了回来了，乔治回到家里了。
当王后看到自己像亲儿子一样哺育大的孩子离别7年后又回来时，她张开双臂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